欢迎收看财经木 house， 我是阮木华。好，这个礼拜哈，全球的重磅数据真的是如雪片般飞来哈。这个各大央行召开了利率决策会议哈，当然首推哈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引人是最为关注哈。那另外呢，日本央行的利率决策会议啊，也是啊非常重要的一次啊，这个可以讲说是里程碑，因为毕竟日本央行宣布了嘛哈，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负利率哈。那当然，美国联准会一如这个市场先前所预期的并没有太明显的去调动它的点阵图了虽然有几个委员他们的对于未来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情况，就包括像今年底的利率情况，他们是有一些做一些调动，但是整体而言呢，今年降三码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全球股市可以讲说是顺利度过了这个超级央行周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股的最重量级的股票呢，辉达。股价呢在 GTC 大会的这样的一个光环之下呢，也是往900块以上挺进了现在辉达股价已经是站上900了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如果说这个礼拜辉达继续收涨的话呢，将会是连涨第11周哇，这个真的是今年以来涨幅相当大的一档股票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央银行也召开了里监事会议那里监事会议呢，就正好是在联准会开会之后的一天，换言之呢，央行也要看一下联准会的风向球。那联准会呢，这个还是照表操课告诉你呢，今年降息三码的既定时程不变既定的路径不变了时程应该是六月开始降息了所谓路径不变呢，就是去年十二月给出的点阵图也是降三码，那这次呢也是降三码只不过说明年原本从降四码变成降三码也说明年稍微降息的幅度缩小一点。那央行呢选在联准会召开会议之后的一天举行里监事会议，那当然就是要看联准会的决议嘛。可是呢出乎市场预料之外央行呢居然是呢调升利率半码最关键的三大指标利率的其中跟我们老百姓最有相关性的就是重贴现率它调升了这个 0.125 个百分点所以呢我们重贴现率已经来到了 2% 的一个整数关卡了那我们帮大家准备了这张表，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央行在这一次调升半码之前呢，它是连续三个季度我们一般叫做连三动就是利率维持不变了那在连三动之前呢，各位看到这一次的升息循环呢，开始呢是在2022年的第一季当时3月18号重贴现率一次调了一码 0.25 个百分点就是25个基点来到了 1.375 从我们的一个历史低位呢来到了 1.375 那之后呢就连续的调升到各位看到是在2023年的3月24号当时呢利率来到了 1.875 之后呢就连续三个季度利率维持不变了所以我们叫连三动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呢调升 0.125 个百分点的情况之下正式来到了 2%。 那 2% 大家会问说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我跟大家讲最直接关系就是房贷1000万的房贷一年利息会增加7400块相对有感7400块全家人可以去吃一顿牛排大餐了对不对所以央行把这个利率调升上去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电价要涨嘛，对不对？然后看起来油价也蠢蠢欲动嘛，那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呢，整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情况，是全世界性的，台湾的整个通膨情况也明显，以及呢，我觉得央行最担心的是下半年如果联准会降息的话，整个庞大的一个热钱资金全部往股市跟房市冲，那央行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房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稍微调升半码，以警示房市你们不要蠢动，因为看起来这个热钱是非常的庞大，你看到一档 ETF 居然可以募到将近国安基金一半的金额，你可以想见吗？国安基金5000亿，大家都觉得说哇不得了了，那国安基金进场的话就是把股市要托底了，一档 ETF 可以募到快2000亿啊，国安基金将近快一半的金额，三分之一的金额啊，你就知道台湾现在这个热钱呢有多可怕了，就是整个民间的资金是在蠢动，所以我觉得央行看到这一点，他当然在这个地方要泼一下冷水，踩一下刹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央行礼拜四做这个决议之后呢，礼拜五台股相对就表现比较弱一点，这个压下去的一个行情，我觉得多少有反映一下央行要踩一下刹车泼一个冷水的味道。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什么呢？泼冷水有用吗？问题是这个 AI 的热潮烧到全球啊，台湾整个 AI 供应链在半导体上面可以不敢讲独占鳌头啊，但是在全世界上也是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讨论这个 AI 题材对台股的影响。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辉达引领风潮啊，这个 AI 的主题式的 ETF 真的是狂吸金啊，吸了多少？吸了超过40亿美金。我们根据这个 Morningstar 的一个数据啊，截至到今年2月底，在美国交易人工智能的主题 ETF 的总额，从前一年的 25.5 亿美元呢，已经飙升到 68.6 亿美元，一下吸金了40亿，而且这个金额吸进来呢，几乎是他那个房地产基金的 double、哦、也就是说大家现在不去投这个房地产 ETF 了，全部去投这个 AI ETF 了，或者去投这个比特币的 ETF 了、哦、都疯了、哦、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未来一个大的一个趋势跟方向是不是呢？我个人也是觉得是的、哦、我肯定说 AI 是一个大的一个未来，我们的整个生产力提升、哦、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哦，但问题就是说呢，会不会一开始初期啊、哦，这个资金进去太疯狂哈、哦？这当然也有人担心这个事情。好，那回到了台股盘面，这个礼拜可以讲说是在这个两万点之上哈、哦，又创了历史新高哈、哦，最高来到了我们看到接近20,200点的一个位阶啊、哦，在这个周四收盘呢，大涨了414点了哈、哦。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联准会哈、哦、维持这个先前的利率路径了哈、哦，所以造成了台股暴涨2%。哦，414点，一下把指数攻高到20,199点，嘿，就差那一点上了20,200点哈、哦。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市场资金也是非常泛滥哈、哦，动辄4500亿、5000亿的集中交易场的成交金额，再加上贵买哈、哦，就6000-7000亿的一个成交金额。可是你看到两大法人对坐，外资卖，投信买，哇，这个投信买的股票全部都是外资倒给你的哦。那这样对坐的结果是，大家把筹码你丢我捡，好，反正呢，我今天 ETF 要挂牌，我要吸纳这么多筹码，我跟谁去买？我当然跟外资讲一下，你把筹码丢给我来买嘛，不然我如果没有跟外资讲好，我直接在盘面上敲，不是一档股票每天都直接涨停板了吗？我后面还需要再混吗？好，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一个盘面上的主要的结构跟情势哈，宏观环境加上台湾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个微观的状况。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来宾跟我们谈这个话题哦，包括 AI 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股市老神咖杜金龙杜大哥，在我们节目上，杜大哥你好，
孟华兄，各位观众大家好，阿水你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 AI 专家阿水，水哥你好，
哎、欸，各位观众，哎、欸，杜老师还有孟华哥，大家好。
好，那一开始我要先请教杜老师最热门的话题，对不对？哦，00940啊，00940，你怎么看这个募到1700亿？然后，三月二十号开始进场嘛？
对，3月25最后一天，
因为他4月1号挂牌，所以等于下个礼拜，下礼拜剩下5个交易日，他要买1500亿嘛？
对对对，其实他现在已经开始在买了，
已经在买了，对啊，
对，因为他可以前置募完以后就开始在买
啊。对，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公布的十只成分股里面。像那个中美金就其他的没有嘛，啊，他大概买啊，那像那个长荣海运，哎，它的比重大概，哎，也差不多买完的，好，那还有那个哎游戏软体新下也买完，它电子股里面大概有76%嘛，啊，传产股有大概20几%啊，所以连它大概金融、车电跟那个运动休闲那一部分有人在猜。有没有还没有买完，所以现在很多人在猜，除了十档完以后，其他的股票、哦、那你打电话去问营业，营业员说他们不公布了，他们只公布那十档，大概是这样。所以最近在涨的是那没公布那几档、有人猜像说那个中信金啦、东岩啦、神达啦、哦，那这个
因为它是价值型的，
对对，
它会纳入一些金融股是肯定的。
对，因为它是用ROE 的公式去弄嘛，所以只要现金流量表里面，现金流量多的，哈，就有啊。所以一般来讲，像长荣海运是现金流量多嘛，好像都很多电子公司，我们以前在空头市场不是说你手上有现金就是可以度过空潮嘛，那他这一次打的主题就是用那个 ROE 的方法去弄，只是说他入了募那么多啦，那我在我们这个行业大概知道因为延大是我们证监业里面纪律非常好的公司嘛，叫你募你一定要募啊，募那么多有时候你那个年勤好，很多人去买，像我以前曾经买过很多年前的这个 单子嘛，所以他像说00939为什么挂牌完以后
就破发了，
跌破成交价，那个有时候都是年前的卖单出来啊，所以四月一号那个元大挂牌的话，因为他更大嘛啊，所以看这几天的股票市场，如果说有涨，当然可以护得住嘛，哈，十块钱啊。如果说啊大盘跌，当然你在两万点买股票的人本来就是会有小幅回档。
那杜老师刚刚讲说，他现在目前公布前十大嘛，他事实上他挂牌他就要公布全部了嘛，哦，挂牌的第一天就要公布全部了嘛，像00939挂牌第一天他就公布全部的持股了嘛，
00939都有公布，可是元大要到那一天四月一号，
对啊，要挂牌那天嘛，是四月一号，
哎对对，
那既然是这个现金流量多的话，我自己个人猜，像华硕、广达这些都会入列啊。
对，可是因为它会有公布那个，因为它还有一个比重的关系的，
对对对
啊，就说像说，你因为像台积电现金流量多啊，啊，可是他们就好像都没有
高股息，
没、
啊、
没有那个东西。
那你要讲高股息的话，你自己殖利率至少要在4%5%以上。
对啊，可是我一直在讲说殖利率4%5%，他们一拉完以后就涨停板就没有殖利率，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尴尬了。
尴尬地方嘛，对不对？
现在这个尴尬就是说呢，这些高股息的个股呢，不是不好，就是股价涨多了就是问题，因为涨多了殖利率就变差了，你 EPS 跟不上嘛。
对，我们举一个例子，像联电，很多人都说5-6%高股息，可是联电如果你拉到54块、55块，有没有？你那个高股息的诱因你就没有啊？没有，你是不是要把它降下来？
没错，
所以那个涨高股息，所以那个立法委员有问那个央行嘛，说哎，说那你那个高股息的名字要不要拿掉？好，这是我们大概有啊，大概这一股限控的话哈，应该是说啊，你因为2000亿的买盘嘛，哦，那外资其实哈，他从去年11月份买了6000多亿，那是假巴巴的蛋泥啦，哦，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会有这个东西，所以外资卖给投信，或是说两个人对敲，这个是外资从去年11月份一路嘛。啊，那现在调给他当然赚钱了，哦，这是已经大概都差不多等很久了。
好，那另外就是请教杜老师，这个两万点行情，哦，到底你怎么看未来一个方向哈？这样从技术面波浪理论来看的话，您会怎么看呢？就是毕竟也攻到了22200点了嘛，
好，
那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往上登高呢？还是说呢会摔下来呢？
盘势大概在2月15号那时候。外那天买也涨了很多，往右过了18619，哈，从12629这个叫做我们这个第八大循环，这个只有个人哈这样定的所谓的起涨点。那我们这一波叫做出生段，哈，
所以你确认现在是出生段，
出段已经确认了哈，
之前还没有完全确认，现在确认，
因为我们那时候一直讲说，大概3月5日以后哈，我们在第八大循环，那因为现在已经过18619嘛，而且你一口气已经涨了7000多点，
对，不是5%5%了，
不是，不是
的，出生段，那后面的行情就大了，
对啊，另外来讲话，1268很简单，大家只要用计算机乘以1.618，就是我们现在的20434。好，那今天盘中，因为我们礼拜五录盘中又有一个高点啊，已经20296了啊，大概差不多哈。那离这个20434大概多少？那这个我们叫出生段啊。那也涨了60%。那以前我们台湾62年来前面的7个波段，它的出生段回档，第二波回档在主升段，平均有34个月到55个月的时间，平均的涨幅是1倍到2倍。
好，对啊，跟您说，这个出生段完之后会做一个回档，
第二波回档，
就一个回档，这个回档大概会回多久？幅度大概多少？
这个哈，以前大概假设说你回档的话，因为你现在是涨17个月嘛，那一般来讲大概说是差不多3到5个月的时间哈，那幅度一般来讲，以前呢我们在空头市场回档的话，那时候比较悲观，都回0.5到0.618。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有 AI 效应，新的科技，所以来讲的话，我们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回到18619以前的支撑压力变成支撑，好啊，不然就是整个波段你涨，7000多点0.38位置，大概年线的位置，哦，大概我现在是这样估了。
那年线的话就要跌，
大概
跌10多%，
对对，跌到我们大概目前年线1616多嘛，好，可是你第一道支撑18619以前的一个 压力变成支撑嘛。
三个月修正1000多点，那也算是温和修正。
对对对，哈，这个是我们从价哈，那量的
话，但是主升段会有一倍嘞。
对，可是主升段的话，它时间久。不像我们现在
刚讲40几个月嘛，
对对，我们因为我们现在17个月就涨了60%嘛，那我们早期这个初升段加主升段，我们等一下有这个资料，它有的涨1倍，有的涨2倍，有的涨4倍，有的最离谱有一次涨18倍，但我们现在基期高的关系，所以不可能涨18倍。
那您觉得呢？
我大概抓1到2倍左右，
1到2倍，
一般左右啊。所以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涨12682涨2倍的话，答案就是25258，就是25000。那这个是我们从12682你把它算一下，说你要涨到2倍或是 2.5 倍3倍有没有。那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啊，用台积电的股价去换算啊。那台积电股价去换算，如果说台积电要上4位数以上有没有，那还原的话，我们大概这个点数可能要3字头以上的了。三的话，这是我们大概有哈。那我们从这个
3万点以上，
对对对，我们从这个价格的话，我们用几个价格，它有一个东西就是大盘的本益比，因为我们现在大盘本益比1倍大概1043点，那我们现在22290几点的话，大概是19倍左右。那如果说你到25000多点，你大概24倍。那我们这几年台股的本益比大概9倍到28倍。那平均62年，我们本益比21倍。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2万大概300点，将近300点，它已经大概19倍左右。那你1倍1000多点嘛，那你大概还有2000多点可以去涨，就是以大盘本益比来一个，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你这一波就是初升段，以后如果有回档，你还有主升段。那时间我们刚才有讲过，我们以前的初升段是34个月到55个月，涨幅1到2倍。那我们目前17个月，还有大概涨了60%，因为今天盘中又穿高点，所以从本益比，我们的成交量，我们的那个价格，还有我们的时间，我们认为我们这一波叫做罗马式的初升段的这一段。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头部量在这边嘛，我们2年前的头部量，这两个市场大概加起来是1兆，现在我们两个市场，刚才赵华兄有讲，大概是7900，大家把它抓800亿嘛，8000亿。啊，我们用 M1B 的26兆乘以4%，大概大盘如果说哪一天你看两个市场加起来是1兆，我那就卡定兆啊，这是我们从头不要嘛，
1兆量就卡定兆，
我们本来在台湾的4Q 里面第一季都高点嘛，啊23稍微回档啊，4Q 我们神龙摆位嘛，所以目前我们是真的3月份已经涨到这个波段高点，而且也是初升段，你在20000点哈，随时都可以做一个所谓的拉回，尤其像我们这一次两个基金进来以后，这2300多亿的量就是最大一笔嘛哈，那你看你搭多少算多少啊，大概是我对盘势的看法。
好，那做一个简单结论，然后就帮杜老师归纳一下哈。第一个呢，看到一兆的量，卡丁兆，这句话很重要，是用这个 N1B 哈去算4%算出来的一个头部量哈。好，那一兆的话讲的是上市柜加起来，好，那一般我个人估计呢，上柜到2000亿以上就是非常热了哈。换言之呢，上市如果你有看到7000亿这样子的一个量能单日出来的话，你就卡丁兆，这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呢，杜老师已经确认哈，这一波呢，一直攻到20000点以上是初升段，初升段是从这个18619这个地方来计算嘛，攻了一个初升段上来，那初升段上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压回哈，压回呢，刚刚有一个结论，然后就是说大概也不会太大的幅度啊，顶多压到这个18619哈，或者说年线的位置啊，当然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3-5个月好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或者主升段。那主升段通常的它的幅度呢是初升段的1倍到2倍嘛，所以如果你用18619再加7000点，这一波涨的这个12629上来涨了7000点，这样来算的话，基本上就25000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对，
正货如果台积电到1000块以上，杜大哥讲说台股就要看3字头嘛，3万点以上。好，那这个 当然这都是纯属预测啦，从波浪理论从各种的角度去分析给大家参考啊，给大家参考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下 AI 了，这个 GTC 大会2024的重磅登场啊，在 San Jose 的 SAP 广这个 Center 啊登场哦，真的是全球注目哈，公布了这个 Blackwell 架构哈 B200 哈，它可以达到了2080亿个电晶体哦，在一个晶片上面，这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台积电4纳米的制程打造哦，同时发表了 DGX 哦 BGB2000 系统啊，配备36个 GB200的这个超级晶片哈，好，那 AI 的超级电脑 DGX Super Pod 用来实现超大规模的生成式 AI 训练跟推论工具的负载哈，那其他当然还有很多了，什么人形机器人啊，哈，车载平台啦，好，太多了，好，这次黄仁勋真的大出风头啊，同时，我看到他讲了一些让我很惊讶的事情，他说呢，这个 AGI 啊，哦，所谓 AGI 是什么？各位知道吗？就是所谓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说呢 ，AI 可以变成是真正像人这样去思考，哦，而且是一个超级人，哦，它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这样的一个脑容量而已，它是一个 infinity，哦，无边无际的一个大的一个资料库，哦，而且它可以像人这样就反应跟思考，那太可怕了，就是真的 AI 实现，哦，变成是人工智慧，完全是人的这样的一个 copy 了，哦，这太可怕了，他说呢，这个大概5到10年就会实现，叫做 AGI，哦，而且他说呢，5到10年内AI 可以自己设计游戏，哇！我想这些游戏公司惨了，啊。如果 AI 能设计游戏的话，还有游戏公司干什么？所有游戏业者全部失业了，是不是？大家自己在 AI 上面就可以设计游戏了。AI 会自己产生游戏，哇！这实在是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想象空间都出来了，哦。所以呢，要赶快来谈这个 AI 重磅题材哦。请教那个水哥啊，就是说呢，这个辉达这一次的 GTC 大会，你看到什么亮点啊，哦？以及让你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是。好，如果我们现在来这个各个影音平台上面打上哈，2024年的这个 GTC 大会哦，每个人可能重点结论上面都在说啊，他又出了一个新的晶片了，然后呢，这个运算能力是前一代的，比如说 2.5 倍啊、5倍啊，然后包括记忆体的频宽啊，是什么旧款的6倍、5倍。我认为啊，黄教主如果看到大家在讲这个重点的话，他会很伤心、很难过，因为整个 GTC 大会你可以感受到。他在讲的是说，我还没有要到跟大家拼硬体的时候，所以他秀这个东西有点像秀出他的宝贝而已，就是说 I can do it, you can't, 你们每个人都不行。甚至他在另外一个史丹佛的这个讲台上，这个演讲上面就说过，他鼓励所有的这个史丹佛资工科系的学生呢，毕业做什么都好，千万不要来造 GPU。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绝对造不过我了。为什么呢？我解释给大家听哦。这是一块这个他们最新的一块晶片，那它做出来感觉好像哎呦好像很厉害，但是大家一定会疑问，凭什么只有你会做？那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凭什么？为什么大家讲到这个像是刚刚木华哥讲的，哎 ，AGC 为什么要一定要买 NVIDIA？ 苹果不能做吗？特斯拉不能做吗？它卖这么贵，大家一定得跟它买单吗？那整个大会我必须跟大家先说明一个背景的这个故事哦，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得买 NVIDIA？ 我记得我在这个大概一年多前，我就跟这个吴老哥私下聊天，我讲说，我就是一个这个 NVIDIA 的脑残粉哦。我唯一支持 NVIDIA，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NVIDIA 并不是只是专注在所谓的硬体设计，而是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护城河哦。这个护城河叫做 CUDA。这个 CUDA 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可以先想象一下啊，哦。GPU 现在大家在做 AI 的运算，我曾经说过嘛。以后的 AI 算力其实是属于什么国防的 AI 算力运算的。各位想象一下，风洞我的飞弹、我的导弹、我的船只，我要做模拟，我现在得要靠超级电脑去做。而我现在辉达在做的这一块 V200 或者是 G200， 它就是可以很聪明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说，那我其他的科技我不需要用到嘛？比如说，哎，木筏哥，我们三个人我们来合作做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用到这种超级电脑的架构啊。那到时候市场是不是就没有呢？所以黄教主呢，他很聪明，他在2007年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个东西，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力排众议支持这个 CUDA 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后他的 GPU 可以拿来做运算。现在大家听起来啊，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在那个时候，大家认为 GPU 就是拿来模拟做图像的、做游戏的，所以他认为拿 GPU 来做运算这件事情太匪夷所思。根本用不到，甚至当时候的华尔街评论这么的哭打这个东西，说 为什么辉达要做出价值为零的垃圾出来？但是他在那个时候，
所以黄教主是很有 vision 的人。
对，他从2007年一直坚持到他认为这个运算到最后一定有用，所以他把 CUDA 呢做成一个很丰富的生态。
CUDA 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它是一个软件哈。那么 GPU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想象成现在已经做出来的超级赛车。可是你要进入这个超级赛车，你把它想象它就是一台复杂如这个一台空中的飞机一样。好，那请问一下，我们要来运作它，这个 CUDA 是不是要提供我们一个操作界面，我才能够操作这台超级赛车嘛？所以它就可以提供，比如说哦，我在踩这个地方就是油门，这个地方就会可以过弯。那现在要追上来的人，他要造赛车，比如说 AMD， 他不是也自己拿了一颗晶片吗？然后比较公司
MI300，
对，我没有两奈米或十二奈米，我做了一个这么大片的。也是挺唬人的嘛，但是你把超级赛车做出来了，可是呢，现在全球基本上在做类似 GPU 运算的这些科学家、这些使用者，包括我们以前这些 IT， 已经太熟悉 CUDA 的生态了。这个生态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2024年了，十多年来有 bug 啦，然后有什么专用的指令集，比如说，您是做风洞的，我的 CUDA 有专门为风洞实验写好的参数。所以别人要来做一台超级赛车不是问题，你可以跟台积电用更贵的单子去卡单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找不到人愿意跳出来放弃 CUDA。
对，这就是你讲的，如果大家只关注在它的硬体发展，没有关注在它的软体发展上面的时候，
他会很伤心。所以他在这个 GTC 大会里面也讲到说，我们现在做的不是 AI 晶片，我们做的是 AI 平台。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控制性整个驾驶人员要来控制这个 GPU 的话，这个护城河，这是以前的护城河哦。在 GTC 大会当中呢，黄教主竟然又把这个鸿沟再加大了。
OK，
所以可怕其实在于说，他竟然又想到说我如何让别人追不上我。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哦，这个最新的这个 Blackwell 的这个平台呢，它提倡的不只是快哦，它还包括了这个里面呢有一些先预先 training 好的 AI 的设备，这个应该说 AI 的模组。比如说各位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图，现在这些像是 Google 啊、Meta 啊、微软啊，还有一些像是 Open 的开源的这个 Hugface 这些，他们其实都已经有训练好的 AI 的模型。好，可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开了一家公司，我们要导入 AI， 你们想想看要做什么事情，先花一堆钱买一堆这个 NVIDIA 好贵的设备，对不对？然后还要找员工，然后员工还要会训练这些东西，是我博我客，
你还要有参数，
没错，
你还有资料要汇进去，
是的，
你没有资料汇进去也没用，
也没有用，而且还是让你公司专有的资料，而且你还要从头训练起造轮胎的嘛。想想看哦，现在是等于是飞机跟轮胎的对比了。结果现在黄教主说不用，我现在做这个所谓的 NIM 的这个系统啊，这也是别人比较少讲到 GTC 大会的一个重点了。他说我现在做好的一个容器，你们是哪一个行业，我都帮你们做好预先训练的东西了。哇塞，你只要拿去用，你就可以大概是从你盖一个这个大楼的感觉，地基我都帮你打好了，你开始往上盖，要怎么盖就随便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说 GTC 大会把这个鸿沟非常大的，
他不是这样一统江湖了吗？
基本上他已经拉开那个技术鸿沟，已经算是把我讲那个整个都先进行到都往打趴了啦。那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一下说，刚刚比如说这个木华哥讲到说那到底CUDA是什么，还有这个东西到底厉害在哪里。我们讲一些比较实际的应用，比如说你想要来用这个 NVIDIA 的晶片来对你的公司做一个客服好了。那么客服是不是这个 AI 要先训练会对话嘛？
对，
要能够不会答非所问嘛，要问说我退货时间，我的怎么退货。好，这些最基础的语言的东西我先帮你训练好，你拿来直接对你自己的公司做内部的资料训练就好了，前面那个东西我都帮你搞定了。所以我帮你包成一整包之后呢，最后你透过我的 CUDA 的这个软体界面，而且 CUDA 它又现在多了一个 CUDA X， CUDA X 呢又是更丰富的，比如说你要做这个粒子比如说蛋白质的研究的，你要做氨基酸研究的，你要做科学研究的，任何一方面研究我都提供你相当丰富的这个参数。所以 NVIDIA 的这个 NIM 呢，其实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绝杀大招。就是黄教主其实他讲的非常的含蓄啊，他意思就是说有这个东西之后呢，你们其他人要追上来的时候，你们还要从轮胎造起，但是我已经在开飞机了，所以他并不怕大家来去造一台飞机哦。那我们再另外讲到说，他还讲到一个机器人的部分，大家想到这个机器人可能觉得说，机器人现在是不是好像都要去做一些预控制，我们现在所有的手背都是要预控制的啊，抓取什么抓取什么。那么最新的 GTC 大会的话，他也做了一件事情，他告诉大家说 我让机器人学会 AI， 就是说所谓的 ISAS 的这个解决方案，如何让 AI 透过机器人感知真实的物理世界。所以包括了我要用多少的力量去捏起这个杯子。来，我来展示这张图，让大家看哦。AI 对于目前的物理世界的感知呢，我们现在想到要怎么做？我现在要用，现在这是一个缠线，这是一个杯子，那机器人要把它夹起来放到一个地方去。好，在一般情况下，人先去看，然后研究，然后杯子一定要放在某个位置，机器才不会夹歪嘛。那现在 NVIDIA 的做法是，我先用所谓的数字孪生系统，一比一模拟物理参数，一比一模拟你的缠线，把它模拟成一套系统，然后透过 AI， 你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夹子，对不对？它非常无限制的去测试每一个，这个夹破掉，这个夹掉了，这个夹不好，无限次的这个去反复的推测说怎么做最好，优化它的内容，最后找出一个最优解，才在物理世界去做这个动作，这是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OK， 它先模拟就对了。
对，而且这个数位模拟已经包括像是这个伟创，他们已经做到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导入我在盖厂的时候，就是用他们所谓的 Omniverse 去做数位孪生，他们带了一个那个 Apple 的那个 ProVision， 然后呢这边是工地，但他看到的是这个已经产线盖好的样子，然后他在对照这个工业图的时候，马上就说，等一下那个地方管线配错了，那个地方的电没有流到，他可以很直觉的看到盖好的样子，而不是看到一个工地在那边对蓝图。这是他们对于相关的这个机器人，像是自动的这个避障哦，我看到这地方有障碍物，我知道它是一个障碍物，我会尝试绕过它。这个就是所谓现在整个辉达它在这个机器人平台，还有他们在做所谓的技术鸿沟。我认为它在很厉害，它很聪明，它是在把这个护城河做大，而不是跟你在肉搏在拼这个所谓的硬体。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辉达当然未来就是看起来就是遥遥领先了嘛。
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无敌呢？我也不能说我是脑残粉都讲好话哈，我必须很客观的讲说，我认为它并不是在每一个产业都无敌。
例如
这个汽车行业，在大概2015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教主跟这个埃隆马斯克还很好，马吉嘛，他还去参加他的 GTC 大会。各位会发现这一次 GTC 大会，他竟然用的是比亚迪的车子，不放特斯拉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各位哦，如果你有要来参与这个所谓的 AI 的话，你要知道你手上的资料会是以后最值钱的资产。
对啊，
也就是说这些
Tesla 就是最多那个里程资料的，
里程资料的。所以特斯拉拿到里程资料之后，他就自己说，好，虽然我做出来的晶片没有你快，但是你的资料没有我丰富，而我不怕开放给你，那你有再快的这个晶片也没有用嘛。所以我才说，如果我们大家专注在只讲 B200， 那再快的晶片我不用，我用慢一点的，我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完全自动化驾驶的这个情况。所以他拿不到的资料的部分，那就是 NVIDIA 的软肋了。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在车用领域的话，它可能是相对比较困难一点的。好，
那但车用领域上面，最重要还是因为这个资料都掌握在 Tesla 手上嘛，他全球这么多车主每天回传的一些资料。好，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世纪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与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将你在台股的投资日上提前年你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世纪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一轻通投资学院。
那接下来就要请教说，在这一次的 GTC 大会上，我们竟然看到这个 AI如此之强大的未来的发展，那到底哪一些台厂跟辉达合作啊？这全部都写在这上面哈。华人勋点名像鸿海、和硕、微星，你看和硕一被点名之后，股价已经飙上100哈，鸿海更不要讲，飙上140哈。 微星、日月光、投控、晶圆电、台积电、联发科、嘉泽、广达、伟创、英业达、华硕、技嘉跟微影。当然这些公司有的股价反而是要往下掉，像华硕股价还持续的相对疲弱的弱势。那请教这个杜大哥，你怎么看 AI 这些相关选股的方向？既然刚才阿水都已经把这个 AI 讲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了，对不对？未来看起来这个 AI 就是投资的最重要的趋势嘛。
对对，现在很多人都问我说啊，那个人心投顾是哪边可以去报名啦、啊？还有那个鲍尔投顾啦、啊，现在最两最有还有 ETF 投顾哦，有没有？最夯的这三个啦、啊、那我们先讲伺服器这一个哈，首选还是台积电啦、啊，因为我这一路来都是台积电，因为我们知道，台积电现在总市值已经快要30%，有人认为万一它30%期后可能要受限，因为。好像法规有规定你占市值的30%，这一部分有的人已经在讨论这个东西了哈。
结果怎么样首先
就是说因为你影响到这个期货嘛、哦、所以这个单子可能没有那么多了，就是我还没有详细去看，就是说在美国好像你这个占一家公司国家的 30%, 那我要不要跟你受限
okay,
这个目前因为它已经快要30%。好、哦、那这一次台积电有人拿图给我说这一只是小标股，原来这一只是台积电还可以连跳好几空啊、哦、高点到那个796嘛。好、哦、那其实以前我们也讲过台积电有时候都是在一月二月就高点，这一次弄到三月啊、哦、那目前来讲它这个集全部的利多啦、哦、所以台积电只要有在过高点，那台股当然就会不止左右22000点啦，或是到25000-25000都我有跟他换算啦，齁有台积电如果1000块啊，你总市值占0.8嘛，齁啊，因为我们现在台股的集中市场总市值是62兆嘛，那如果说你台积电到1000块完以后，台股换算总市值就变成100兆嘛，啊，100兆的话，那你换算点数就是刚才讲的三位数嘛，三字头哈，这是我们台积电哈。那另外来讲，我 AI 伺服器里面，我从以前大概比较看广达，广达已经修正了6个月了嘛，哈，因为它上次在282完以后，最近虽然在100多，有盘整啊，每次利多。都只到270几、250几，所以其实它里面这个叫出生段，在这边做高档整理，每次看了很多的利多，它都是没有在做一个新高，尤其前一阵子尾串跌完以后，先涨先跌也没有，那另外更可怕就是技嘉了，它有时候很多的高价的这些 AI 股票，莫名其妙就是。盘中跌6-8%左右、啊、不只是我刚才讲的 IP 的这些因为黄仁勋那席话让很多的 IP 这些股票、哦、你们既然平台都可以做，那我当然这个美国的七大比较大公司我就自己来做嘛、啊、连那个联发科都想要去做那个这个东西、啊、这是我们这个新平台、啊、那另外来讲的话我就刚才讲的新的那个AI 嘛，哦，说，鸿海突破那个134块，因为他两次总统选举的话，一个116，一个134嘛，啊，那现在突破完以后，大概就在整个现行就有补涨，哦，这个大盘，上这个20000点的话，台积电没有再上创新高，哦，是鸿海还有日月光这一种，哈，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新的类股，因为。我这从这两个礼拜，我把那个矽晶圆跟机器人哈，把它做整理哈。那其实机器人里面广明是最用的，因为它有76%的达明嘛，啊，转投资嘛，啊，所以它大概有哈。那另外还有比较标的就是所罗门哦，我那个前几天才做完，今天忘记带过来哈，它也是。比较估那个低价哈，那个所涨停板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吧哈，这个是联华那个本来是自贸有，后来有它加进来哈，大概以这个新的产业，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说 AI 我们上中下游我们大概都很熟嘛，那现在大家就会想说啊，除了刚才讲的它有一个新的哈机器人一个，还有这个所谓的网。 另外没有涨的股票，这、就是我大概、对于这一次 AI。 所以其实这一次他开完 GTT 完以后，有很多的类股要做重整，重整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股价有没有，有很多以前我们高高在上的那些电子股有没有，它好像这一阵子、修正的蛮多的，尤其像四星 KY 已经修正了大概 26% 左右、那现在台积电是高高在上，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个叫第八大循环嘛，那第八大循环的主流股两类嘛，一个是 AI， 一个就是 IC 里面加 IP 嘛，所以这个类股现在大盘已经涨60几%，可是这个出生到要不要结束？其中有一只股票已经跌了20几%，那台积电还在高档整理啊。如果说哪一天台积电796没过，那整个大盘就如我们所预测，就啊它涨那么多了嘛啊。第二波小幅修正，以后还有主升段，就是我对于这些股票。
那阿水你怎么看这个台相关辉达的供应链呢？
哦，好，那我们讲一下来讲这个辉达的这块大饼，刚刚讲的好像很大这样子，甚至黄教授自己说过嘛，竞争对手的晶片即使是零，他们的总建制成本还是比我们高嘛。那好，那到底他们讲到台积电，像这个杜老师讲台积电的话，过来讲一下细节哦。好像大家了解都是说，好像就是这个辉达的东西就做给台积电，台积电技术很厉害，这是大家比较熟悉或者是你印象中的。但是其实呢，像是我们之前在竹科会知道说，如果台积电它需要扩厂的话，包括大家可能看过这个什么吊车大王，竹北那栋很高很漂亮的大王吊车大王，你一定要靠它的启德的这个起重机才有办法来移动那些机器。你说他们会不会直接受益呢？我个人认为他一定是会直接受益，因为我一定台积电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出来的，包括他上游他还有一些他的供应链、包括像是这个爱斯摩尔啊、印材啊，尤其像是东京威力，你如果去新竹的这个计程车、你去问你都知道说东京威力是他们里面叫计程车最多的，因为都是这个来这边出差的人都是台积电的，所以像东京威力这么一些日商、林德集团还有信越，他们不一定都在台湾，但是他们都是上游。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说这个辉达的这块大饼其实受益的除了台积电很直接之外呢，这个整体的这个设备材料才还是一个关键的。所以包括从晶圆的制造到整体出来，它都需要一些像是我就很快讲一个给大家听，像是上面要有光阻剂啦，要有惰性气体啦，要有这个材料，他们这些公司是直接一定会受益，因为都是合作商。那各位就会问，我现在每个人就会问我，那有没有 ETF？ 好，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没有帮任何的 ETF 做广告了啊，只是说确实是有哦，就是这些有这些相关的 ETF，
最近才挂牌啊，00941，
零零九四一，多一个一哈，
中兴上游半导体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它的持股是不是真的哦，是不是大家喜欢
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东京威力科创，
对，它就是专门在做这些东西。第二个，他自己他的手上的这些资金有没有全部去买？现在买了吗？这大家自己去做功课，我们不要帮他做这个背书了，我们只是说帮大家研究一下，确实有这样的 ETF。那我们讲台厂，我们讲一个更直接的，到底如果以直接相关性的梯队，那阿水在以前工作的这个经验来讲，我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了哈？分享给大家一下，我先跟大家说，并不是说梯队代表标会多涨，并不是哦，绝对不是，只是说我个人认为在实际的应用上面，他们跟台积电的关系可能会比较连接性会比较强。第一个我们讲的第零梯队当然就是它 NVIDIA 嘛，
因为是 MAGI 的
已经是真的非常好 MAGI 的。那第一梯队就是像是这个陆老师讲到的台积电。那第二个有一句话在这次的 GTC 大会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这个鸿海的这个执行长不是会后跟这个黄教主有聊聊天吗？那黄教主那个时候讲一句话说，六月份的这个电脑大展，
还有
我跟鸿海还有这个东西要宣布，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我因为这句话，我把鸿海直接从这个拉到第一梯队来。我认为鸿海可能还有一些暗波哦，那但是不代表它会涨哦，这只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个讯息这样子。第二个梯队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协力厂商，包括了这个上游厂啦、盖厂的这些协力厂啦。那协力厂有哪些呢？第一个像是这个，这是新闻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是这个厂务工程跟设备当厂凡轩，他当时候就有在帮这个台积电在这个竹南厂有在做，包括 CoWoS 先进制程、封装制程的这些产线都有在做这个相关的营造。那另外一个一个叫建制，另外一个还有我之前很常讲到，大家那个时候我一讲，还有很多人来跟我讲说啊，注意啊，你讲那些什么冷门的东西啊， 宏康啊、怡特啊这些检测股哦。那这些检测股，各位去翻新闻，有一句话蛮好玩的哈、哦。他说呢，这个宏康介于日本客户对半导体检测的需求，他之后呢，第二实验室在哪里呢？在熊本实验室，而且在2023年的9月正式开幕。那他是为谁服务？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联想啊、哦。为什么一个检测厂跟台积电很麻吉？台积电在熊本盖的厂，他也在熊本就盖的检测厂呢？所以他们也是属于很直接的梯队上面一定会有的哦。那再往上来一阶的话，我认为才会是 AI 伺服器。因为 AI 伺服器毕竟这些东西是属于超级电脑，真的买得起的公司还是那些大公司。
OK，
好，那最后第五梯队，我认为要来部署，就是说这价格下来之后，它的部署系列呢，还是要像这个阿水的老东家这些 SI 公司真的进去帮他们安装，还是会需要。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来看一下了哈。那最后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做法，其实我做法很简单，我唯一集齐母股 NVIDIA。为什么？我解释给大家听，他说：“哎，美股听起来又复杂又要付委托。”
他就没有回答，就没有契机啦。
对啊，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来算一个账就好了哈。如果你是在2021年前买的，那个时候回答大概是七八百块。那他那个时候股东他就宣布说我们要拆分。
对，
哦，那各位对拆分，我们讲一个简单概念，它很简单。就是说我以一个比例换给你，比如说你原本有一股，我多发三股给你。2021年那个时候呢，他就多发了三股，所以等于一换四，你原本有一张股票的就给你四张，你就变四张，你原本有一股就变四股。那价格是不是要除以四，这样你持有的总价值才是合理的嘛。结果他除以四之后，各位看这张图，他是不是跌到100多块，后来又继续到100块整理之后，又升到现在900多了。各位换算一下哦，手上的持股增加的是四倍嘛。对不对？一变四嘛，哈，股价呢从185到974，就是股价增加 5.62 倍。其实如果你在2021年前就买辉达的话，那么其你的总投资金额应该是成长21倍之多。哦，2021年到现在，那我想你要找到什么投资机会，还不要讲这个美股还有个股选择权，你要懂投资成长可以到21倍。其实大家可以去想，分拆它并没有任何的，应该讲。分拆在会计上面，其实它只是让更多低价的，可以让这个投资人更容易进场去买。好，好，
辉达从 IPO 大概1991年到现在，大概涨了2000倍了，
是
差不多有2000倍的 total return。哦，这2000倍，哦，大家算一算都才几年的时间哈，1991年它 IPO 嘛，欸，是1999年还是1999
更之前的时候，而且它有
应该是1999年
低价过，
对。哦，它 IPO 是15块啊，最低跌到5块啊，
对，5块钱。
哦，那如果你从 IPO 15块来算的话，大概我算过，大概差不多2000倍的报酬了，就包括它其实不是只有一次分拆而已，它分拆好几次，的一个情况哈。那最后杜大哥有一个课程要跟我们介绍，台股日记战略班实体加线上，哦，理财必学的一堂投资课。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会放在我们的今天影片的连结下方哈，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这个课程哈。这个课程，杜大哥，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们的课程内容？
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木华兄，我们有讲一些一系列的课嘛，哈，那上完以后，这个口碑还算不错。那完以后，这个课程我们现在就是在财报公布的时候，隔夜我们就把这个财报有 EPS 吧，哈，那去把它做整个整理，哈，那再就是我比较专长就是。蓝色规划，刚才木华兄我有规划，今年是从12629开始起涨的出生段，好，所以大概有三个小时，啊，有大概在五月、八月、十一月，还有明年，啊，这边以前的这个学员，哦，来，哦，去做一个所谓说明会，哦，这是只有三个小时，哈，那这边里面它大概会有一个deadline 啦，就是这一期大概在五月十五号要报名，啊，报名的话，它这边有一个折扣码，哈，那折扣码完以后加入完以后就会
好，
哦，那麻烦大概在我们的观众里面有的话就去登录这个折扣码。
好的，是好，那介绍给大家参考啊。今天非常谢谢杜金龙杜大哥，也谢谢阿水啊，帮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节目内容时间稍微长一点哈，但是呢，相信啊，各位看完之后都会非常有收获哈。好，那我是阮慕驊，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